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神啊！今天我以为早上回来我要 set 那个 clock， 但是回来的话我发现那个 clock 已经 set 了。我很感谢啊，是云龙弟兄一早回来就 set 了这个 clock。 虽然是很小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个弟兄他服侍主的忠心。今天的正道是在前和在后。我们都看见过这种的田径比赛哈，100米田径比赛，那这个运动员拼命的跑啊跑啊跑啊，结果到了最后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啊，有些人跑到最后压一压线可能他就赢了。那我们都知道这是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就是跑得快的就赢，就拿奖牌。我们设想有另外一种的比赛，就是这个比赛的规则它规定了无论谁跑得快或者跑得慢，到了最后他都是拿金牌，而且跑得最后的那个还先上台领奖。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比赛会不会觉得很荒唐？还有没有运动员愿意去跑？甚至有没有人愿意去看？我们都知道哈，这样的规则是不能运作一个比赛。但是今天耶稣基督刚才大家读到的英文的这个经文哈，神给我们一个很强的宣告，在前的就是在后，在后的反而在前。那我们知道哈，耶稣他讲的话肯定有深刻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这几节的经文。在教会了有一个常见的现象，这不光是我们教会，也不光是华人教会，全世界的教会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叫做80-20，大家都听说过了哈。80就是有80的人他做20的事工啊，另外的20的人他要做80%的圣工。那这样的话呢，这个80%的那些人哈，就是80%的人做20%的圣工，这80%里面呢又分成两种人。一种呢就是他刚信主没多久，他慢慢学习侍奉。有一种呢就是他也曾经在那20%里面他也侍奉过，但是他受到了伤害，他就又退回去啊，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保护自己。那剩下的20%的人做80%的圣工的时候了，他有时候做着做着他就有一些想法，他一看，哎呀，我花那么多时间我来做他不做，心里面就不平衡哈。不平衡的话了，有时候又有一些伤害的言语就出现。那今天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一个教导啊，我们就来看这一些的经文。这个刚才大家念的经文哈，就是故事的后半段，因为这个经文比较长，要到从第一节20章的第一节到16节。刚才大家念的是第9节到第16节，那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了，我给大家啊复述一下哈，就是说有一个葡萄园主，他就在收割的季节就请那些人进去收葡萄。那第一批人6点钟就进去了。我要说一下哈，犹太人的一天是日落的时候开始算起哈，但是他工作的时间是凌晨6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那天的结束，就是日落的时候哈，所以他六点 AM 开始工作，工作到 6 PM 然后就要付钱。根据旧约规定，利未记、生命记里面都有讲，到了日落的时候一定要付工钱啊，当时就是这种情形。所以有一批人6点钟就进去了，说好了1000银子一天的工钱，结果了到了9点钟的时候还出来，还有人在那里，那个葡萄园主说进去干活，进去干活。到了12点又有一批，到了3点又有一批，甚至到了5点都还有一批啊，离这个结束还有1个小时都还有一批。结果到了 check out 的时候啊，到了付账的时候，这个葡萄园主就叫先，就是后来的先 check out， 5点钟来的 check out， 也给1000银子哦，1000银子就是一天的工价啊，当时一天的工价就是1000银子。结果干了1个小时就有1000银子，然后呢他就往后的，从后往前给了哈，到3点钟的也1000，12点的也1000，9点钟的也1000。结果到了6点钟进去的那些人，当他还是拿到1000的时候，他就很不爽了，他说有没有搞错，我6点钟进来辛辛苦苦干活干了1天，我拿1000，他干了1个小时也是1000，公理何在啊？他就不服气啊。结果那个葡萄园主说，哎，不对啊，我当时就跟你讲好是1000银子啊，我没有亏付给你，对不对？所以了那个第一批人，他的感觉其实也是我们常常出来服侍人，哪怕是服侍的很长时间的那些人啊，就是那个20%以内在教会做很多事工的人，他的一种的心态。那这个我们今天怎么来看啊？我们就要从3个层面来看啊，我从3个视角来看，一个比一个高啊，希望这3个视角下来，我们对这个经文有个完整的理解。第一个视角啊，第一个层次就叫做公义满意，恩典无边。刚才念的经文13节和14节，13节这里说，那个葡萄园主说啦，我没亏你的哈，没亏你，为什么？我们讲好1000的嘛，所以神也是公正的哈，也是公义的哈，他没有亏他。假如他说好给2000，现在给1000，那他是不公不义，是吧？他说1000就给1000，他是公正的。然后呢，14节了，我们看见恩典哈，14节那里后来的本来应该给少一点的，对不对？比如说12点进来的，你干一半就给半钱就好了嘛，他还是给1000啊，所以他是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公义还有恩典。13节这里说给多少就给多少，没少给，这是公义。到了后来14节这里，本来没有那么多的，给足1000，这是恩典啊。我们看见神的公义，也看见神的恩典，本来没问题的哈，但是我们的心态啊，看我们怎么看。对于那个拿1000，就是干足1天干了12个小时的人来说，他觉得好像恩典不够啊，既然你给他有恩典，你给我应该也有恩典啊，觉得恩典不够。对于那些后来进来的那些，他也拿到足够的钱哈，拿够1天的钱，虽然没有干够1天，他觉得哎，这是恩典，这恩典挺不错啊。他可能就是没有 更清楚这个恩典背后神的期盼，他就拿着恩典就走了啊。所以这两方面看我们怎么来看哈。但是我在这里要说的是，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有神的公义无边，他的恩典也是无边，但是我们人的理解却是有限。那我给大家一个图哈，这个图有两个涟漪，那我就想用一个涟漪代表神的公义，另外一个涟漪代表神的恩典。神的公义很多很多，神的恩典也很多很多，但是在这个公义和恩典交界的地方哈，就是 overlap 的地方，我们人哈有时候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有很多时候公义和慈爱它是相冲突的，这个时候我们人有时候就没有办法理解，于是就产生了我们对神的一些天国的道理我们有一些误解啊，有一些想法。那所以我第一个层面就是解释，就是说神没有做错事，神既有公义又有恩典，刚才经文不是说了吗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辩驳的，因为确实神没有做错。但是我们服吗？我们这个答案我们服吗？好像不是让我们很觉得很幸福啊，不是觉得很服他。那就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有些父母，我们都做过父母的哈，你的孩子要是不听话，你可以压他是吧，我要你这样这样这样，有时候呢孩子就没办法，就低着头啊，他不跟你争，他就做了，心里面不服哈。啊，还比如说有一个老大跟小的那个争一个梨子，我不知道当代的父母还会不会用孔融让梨来教训他。我小时候我在家里面是最小的，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了，我总是有好处哈，我就啊，我父母就说啊，你要让弟弟，我就看见我哥和我姐，其实他是不服的，心里面不服，道理在这里，心里面不服。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哈，第一个层次道理讲清楚了，但是心里面不服。好，现在进入到第二个层次，希望讲完以后，我希望哈大家都服了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叫做谦卑、存良、无私奉献。我们来怎么看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我们假如光看这个经文的话呢，我们是不太容易明白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回看之前的经文。那我们就打开马太福音，我们读十九章哈，从十九章十三节到十九章最后，实际上是这个故事的一个 setting 啊，我们要明白那个，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故事啊。所以我们就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来读第十三到第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三到十四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哈，起。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哈。那个小孩子想来见耶稣啊，肯定是那个父母抱着他来的哈，他就想耶稣摸一摸他，因为耶稣当时已经啊治了很多病，救了很多人，这人家都知道，他父母就抱着个孩子来想摸一摸，让耶稣摸一摸他，给他祝福。但是门徒有门徒的想法哈，门徒觉得哎呀，耶稣已经很累了，耶稣有很多事情要干，还要去传福音，还有很多病要治， 你这个小孩子没灾没病的，哎，快走快走，不要进来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耶稣说，你不要禁止他们，带到面前来。耶稣要做一个实物教学哈，啊，就用通过按手给小孩子，顺便就讲了一个道理。那个道理说，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小孩子天真单纯，父母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啊，就是没有什么疑惑的，父母一讲他就听进去，就去做，就信了。耶稣说，你们就要像这些小孩子这样子，听了道理就去做就好了，不要问那么多问题啊。结果怎么样啦？那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个经文比较长，就不读了哈。接着就下来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这个富有的少年人的故事啊。就说有一个富有的少年人，他来到耶稣啊，他问耶稣，我要做些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就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啊，除了那一位没有良善的。然后他就告诉他哈，告诉他，你到了最后，你要把所有的东西变卖了，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那个少年人脸色都变了哈，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哈，他财产那么多，他做不到，他不能全部卖掉跟耶稣，他做不到。结果他悠悠愁愁的走了，耶稣就说，哎呀，财主要进天国真是难呐，啊，比骆驼进针眼还难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清楚。这个故事讲到这里，我们要套回到上面那个故事。耶稣说，你们要像小孩子那样简简单单听了就去做就好了。这个少年有没有啊？听了他有没有去做啊？他做不到。他财产再多，你要他忽然间卖掉不容易啊，他做不到。那这个时候耶稣就说了，财主进天国很难。这个时候彼得就出来说话了，彼得说了句话，他是对这冲着这个故事来说的。因为这个少年人哈，这个少年人在门徒的眼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人。当时犹太人他们的看法就是，财富是个好东西，是神用来奖赏给那些忠实的人，奖赏给好人的哈。所以他们有财富，当时的犹太人认为是一个神的奖赏。那另外一个呢，这个少年人，我们要是看其他福音，路加福音他就说这个少年人是个官，其实不是官啊，他不是罗马政府的那些官，他是那个会堂，他们在他们犹太人那套信仰系统里面他是一个角色。结果你看啊，他又有钱，在信仰上面又好像是个角色，本来是个不错的人，他来找耶稣还问这么好的问题，结果灰头土脸就走了。所以彼得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问他怎么说，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那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他就问耶稣，既然这样，我他没有卖财产啊，他做不到，我做到了啊。他比较容易做到，因为他本身也没有很多财产啊，他容易做到，看我做到了，如何？有什么给我们呢？然后耶稣又说了下面的话。好，我们就把这两节经文再念念哈，就是9:28-29。啊，我们找到以后，刚才的经文不要合上啊。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起，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跟下面那个故事有关系呢？大家要留意第三十节，就读完二十九，第三十节他就说了：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的圣经就把这个十九章就分割到这里哈，下面是二十章。我们知道哈，这种的分割是后人加上去的。实际上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故事应该从三十节开始，因为它是前后呼应的，在前在后，在后在前，前面后面都讲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刚才我们学的那个故事实际上是耶稣回答彼得的话的一个具体的解释。我把这个骨架跟你们这个结构跟你们分享一下，你们就清楚了。你们看哈，耶稣啊，彼得跟耶稣说：“我们得着什么呢？啊，就是这个价钱如何啊，工钱如何？”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个百倍啊，然后就是十二宝座，然后今生得百倍这些哈，讲了恩典，然后到了最后，再减，再后。我们再来看二十章刚才读的那个经文第二节，那个工人进去的时候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大家留意哦，后面进来的那些人全部没有讲钱的，九点钟进去，十二点钟进去，三点钟进去，五点钟进去，没有讲钱。但是呢，唯独第一批进去的说好一钱，一天的工钱啊，这是钱在中间哈，前面哈，然后中间你看三点五点哈，这些人进去的时候就没有讲钱啊，就是恩典。我刚才说了，刚才的结构就是工钱恩典在前在后，我们的结构到了二十章一模一样，工钱很多恩典，到了最后结束在前在后。所以这个故事是用来回答彼得的那个问题。这里讲的到就是说葡萄园的故事，实际上耶稣说的是关于工钱。彼得不是说工钱吗？工钱其实在十九章已经讲了，非常的丰厚，非常的丰厚哈！审判十二宝座，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十二支派，然后呢，今生得百倍，承受永生，非常的丰厚。然后呢，到了二十节的时候，他再讲工钱，然后门徒假如觉得不服气哈，第一批人不服气，大家记住，第一批人就是彼得，还有他的弟兄们。就是他的门徒，他们跟随主最久，他们付出的最多。然后到了最后，他假如看见那些没有很多的服侍，没有很多的付出，好像到了最后也能够上天堂，他觉得好像是不是亏了什么。但是耶稣想在这里教导的他们就是说，你不能这样看。这就讲到你不能这样看，你不能这样看。为什么？因为耶稣呼唤的是彼得他们是因为恩典出来服侍神，而不是因为工钱，不是因为价值出来服侍神啊！这是耶稣呼唤的。所以为什么故事套故事到了最后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就知道彼得其实他们得到的十分丰厚的回应，就是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然后呢得到的都是百倍来生， 来世还得永生，已经有这么多。那讲到百倍的时候，我这里要花些时间解释一下哈。我们常常听到百倍的时候了，我们是 literally 就从数量上面去想哈。比如说这里十九节讲的田地，我原来有一亩的田，哇，神给我一百亩的田地 ，very good。但是你看清楚哦，他说父母哦，是吧？你有一百个父母，怎么样？等你父母年老的时候，你能够奉养一百个父母吗？是吧？显然他就不是 literally 就讲了一百个，还有古卷那里说妻子哦，你有一百个妻子，圣经会鼓励这些吗？显然不是啊。那比如说，那怎么理解？我有一百个妻子，他这里一百，实际上我们耶稣在其他比喻里面他有提到，比如说四种土哈，比如说那个路旁、石头、荆棘两种土，那个种子种进去的时候，耶稣说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三十倍是个什么概念呢？三十倍就是正常的得率啊，一颗种子进去，一颗麦穗有三十个，不错，应该得的。六十倍就是你 double 了，你得到了双倍的回报，你很感谢神。一百倍是什么？一百倍就是喜出望外，已经超出了你所求所想，已经好的无比的。一百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有一百个哈，并不是说这里古卷说妻子你就有一百个妻子，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你用着这样的心态你去看待你的妻子的时候，你会得到一百倍。你可能发现原来他一辈子这么爱你，原来你都没有留意到哦。当你存着这样心态的时候，你发现他有很多优点你是没有注意到的哦，然后你发现你亏欠他很多，你觉得你现在你要做好一点，对他好一点，然后你就发现你们夫妻关系好了以后的话，你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然后你们经历的东西是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哦。原来我跟我妻子的爱情可以是有以这种方式来绽放出来的，你就得到了百倍，并不是说你有一百个妻子啊。所以这个一百就讲清楚了哈。所以耶稣这里说的哈，第二点就是谦卑存粮，无私奉献。神呼唤的是简简单单就服从，像那个婴儿那样子，这是第二个 层次哈。我希望讲到这里你就对这个没有那么不服气哈，好像哎呀很亏很亏哈，应该没这么亏，但是还不够。我希望第三点能够让大家主动去拥抱。我们在后，我们不要站在前面。好，回顾一下，第一点，公义满意，恩典满满啊，就是经文已经讲了。第二点，谦卑存粮，无私奉献，就说了哈，原来神讲这个故事，他的目的原来是要我们谦卑存粮哈，就无私奉献，不要想那么多。然后第三点，在讲之前，我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经文，你觉得这个神是不是很跟那个第一批进去的人过不去啊？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做法，他就是 first in first out 哈，我们叫做 FIFO 啊，学计算机的知道哈 ，FIFO 就是 first in first out， 第一批进来的先 check out， 拿了一千银子，高高兴兴的走了，九点钟又拿一千银子，又高高兴兴走了。到了最后全部都高高兴兴，也没有妒忌，也没有怨恨，这都多好，是吧？但是神好像故意跟第一批的都过不去哦，他非要你看着眼巴巴的看着到最后也是一钱银子。这神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呢？实际上我已经回答了大家了，神是故意这样做的，这个故事是故意这样安排的。因为这个故事的听众不是九点钟那批，也不是十二点钟，也不是三点，也不是五点， 故事的听众就是六点钟进去的那批人。那批人他进去的时候，他知道他拿什么工钱，但是他对这工钱不满意。那好，第三点，天国奥秘，迥异人间，为什么会这样子？神为什么用这个？好像我们都很容易懂，但是其实也很难懂。但实践起来，我们觉得对，但是我们又往往心有不甘。为什么用这个故事来教导我们基督徒？这个故事好像让我们这么揪心，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让我们听了这么揪心？它的本质是什么？我就把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地上的道理跟天上的道理是反过来的。很多时候啊，比如说我们都要得，那神叫我们给，是吧？其实这也是一样，我们要在前，神叫我们在后。我请大家提醒注意一个19章最后那个顺序，大家注意那个顺序啊。19章30节，在前的就在后，在后的就在前。到了20章16节，他反过来说了哈，他说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你不要忽视这个顺序。为什么？因为其实神这里要讲的就是两个视野。19章那里，神对彼得讲的话，这是上帝的视角。神希望彼得他们，你已经有丰盛的这个恩典了，你去做，你不要再数算这个恩典。你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神爱你的缘故，你去做。神把恩典给你，你要把恩典流露出去，希望你这样做。这是上帝的视角。但是20节这里，这个评估啊，人用的这个规律是我们人间的规律。我们觉得既然这样，我应该更多，所以就有这个冲突。所以上帝的规律跟人间的规律是相反的。那这个本质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故事让我们这么揪心呢？它的本质其实可以追溯到伊甸园的那两棵树，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神叫人不要吃那个智慧树，但是当人吃了那个智慧树以后，他就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判断善恶，用自己的方法来决定是对还是不对。你再看20章的那些人，他的方法是不是用人的方法？我干多，你干少，你拿1钱，我就应该2钱。他忘了，其实神既有公义又有恩典，但是他不服气，这是人间的做法。但是神不要我们这样看，神呼唤我们用上帝的视角去看啊。所以这个事情的本质就在这里。我们到了今天，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当我们看见，哎呀，我干这么多，他干这么少，这个时候愤愤不平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还是按照智慧树上面吃的那个果子，用那种价值来判断。神叫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学习的是什么？就是学习的用天国的道理慢慢来冲淡我们人的那种思维，那种堕落的思维。这个不容易，这个要练习。其中练习的一个方式，神就十分有恩典，神让我们练习把我们脑子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洗掉。他的方法就是把一群罪人放在一个教会里面，让你这群罪人一起来服侍。这些我们这个人有这种罪，那个人有那种罪，肯定磕磕碰碰就出来了，然后这种的不舒服就出来了。但是当我们知道 这个事情的本质，当我们再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面对的其实不是那个人哈，我这样，他那样哈，我心里面不会，你就不会再看着这个事情，你就会看到这个事情背后的本质是神的美意，是神让我们碰见我们觉得很不公平，很不 fair， 为什么这样子？我不这样，我要那样。神就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脱离出来，让我们思考原来什么是在前，什么是在后。这不光是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他的一生，他的信仰，他都跟随着这些，这样的 struggle 一生都跟随着。今天是我太太薛里来到大学城刚好是五周年，她来了以后两个月我来了大学城，我非常的感谢神哈。我来的时候我还没读完神学院啊，我只是觉得我在这里跟大家啊一起学习，然后做一个 intern， 然后我再找个地方去服侍。但是呢啊，神很恩待我啊，让我在这里牧会跟大家一起来成长，也很感谢这里弟兄姐妹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就觉得我原来我是一个在后的，我什么都不是，来到这里神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好像在前。但是我又发现了我没有牧过会啊，我很多我用自己的方式来做的时候，我做的时候我犯了很多的错误哈，我有些东西我是自己不知道的，于是呢我就又堕入到我一个非常自己非常 struggle 的一个境遇里面啊，我是发现我又在后了。然后弟兄姐妹他又给我一些提醒啊，又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提醒鼓励啊，我觉得啊这个对哈、啊、于是我又发现我又在前了。但是当我把那些做出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做出来的实际上我做不到，有时候这不是我的能力，或者有时候我还达不到那个境界，于是我发现我又在后了啊。于是弟兄姐妹又继续来提醒我啊，又给我另外一条出路，又给我很多的理解，于是我又在前了。我们基督徒的一生都是在这个在前在后在后在前，我们在这里上上下下，但是神他的恩典就是当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当我们做耶稣呼唤彼得做的那个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耶稣跟彼得说，你有丰盛的生命，你将来可以进入到永恒，他给他很多的应许。然后耶稣又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让我们看见有很多有这样需要的人。弟兄姐妹们，实际上六点钟进去的那批人，他不应该去看那个工钱，因为神已经把工钱告诉他了。他应该把从六点钟进到葡萄园里面开始做工的那个本身就看成是恩典，因为当你在里面工作的时候，你已经跟神在一起，神已经给你很多机会，包括这些让你看见五点钟那个人那种的愤愤不平，岂不是也是神的一个恩典让你在学习吗？神要你在六点钟进去的时候，当你看见外面那些还没有工作的那些人，你应该对他心存一种怜悯的心，你应该想办法带他进来，然后一起享用神的恩典就够了。我们到底是用哪个视角去看我们的事工？我们是用上帝的视角，是用十九章讲的那个去看呢，还是我们用人的视角，用二十章的那个去看？ 这就是耶稣给我们说的在前而在后它真正的含义。弟兄姐妹们，我希望哈大家都来看这些经文，经文里面耶稣讲的比喻很多都是同一个道理。举个例子，浪子的故事，那个小儿子出去了是吧，耗费了家产回来了，还给他宰一条肥牛肚，这个老大苦哈哈的跟老爹干，没有肥牛肚吃，还看着那个浪子吃肥牛肚，是不是一样啊？当时那个父亲怎么跟他说，他说你跟我在一起，我有的已经是你的了，跟这个是一模一样，是吧？圣经里面很多讲的都是呼唤我们已经得到神的恩典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计较。所以我在这里想对那80%的弟兄姐妹啊，我刚才说那80%在教会服事比较少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因为刚刚信主没多久，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难处，或者可能啊他的 skill set 哈、啊，他还没有这样的服事的这样的技能，他慢慢学习，或者可能是那些本来是在20里面，但是他受了伤害，他退到一个地步，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侍奉啊，不愿意 involve 太多。无论是哪种人，我想鼓励他，鼓励这种人。好像表面上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我5点钟来哦，我要拿一钱哦，但是其实这一个很吃亏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像6点钟那个里面在葡萄园一直干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得到那种百倍，那种百倍不是说随随便便来的，是你在这个信仰里面，你在这个信仰里面非常的 struggle， 你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你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那种的百倍。我也想对那些已经在6点钟进去的，就是教会里面20%做了80%的事工的那些弟兄姐妹说，你很辛苦，神看见，但是我们就简简单单的对那些80%还没有进来，后面12点钟进来3点钟进来，对那些人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坐在他面前，我们给他做见证，我们把神的恩典带给他，这是神呼唤我们做的。我们就防止两个，第一不要横向看，然后的话呢就觉得很容易 burn out，又或者我们就受了伤害以后，哎呀我就退到80%里面去了。所以这个耶稣说的在前和在后，在后和在前，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长时间的提醒，它不是一时半会儿的提醒，它是长时间的提醒。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 category 里面，我们都要思想，原来神他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然后他呼唤我们把恩典给出去。希望大家多点读这个在前在后，然后思考我们如何来做。神希望我们在人前我们都在后，我们做领袖就是做仆人，我们替人洗脚我们都在后，但是在神前我们都在前，都是神所爱的，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把在前在后在后在前这么难懂难学的道理赐给我们，让我们来思考你的恩典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如何能够把它散发出去，让你的恩典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让我们成为恩典的出口。因为当我们成为恩典的出口的时候，其实最终我们也是恩典的承受者。主，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多读几次这一节的经文，然后我们都愿意 在人面前我们在后，但是在神面前我们在前。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